我们神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主，我们深深知道，若不是圣灵你自己亲自的开启，若不是圣灵你亲自的动工，我们在你面前就毫无所得。主，孩子把自己这个无用的仆人软弱的器皿再次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洁净他，求主你刚强他，求主你使用他，是成为你的器皿，是被你使用。愿主你自己在这个当中来带领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我们都在你面前同蒙你的教训，同蒙你的赐福。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叫做主的应许。我还记得应该是在两三个礼拜之前，我在参加小组活动，在一个 park 那边和一个慕道友在聊天。那这个慕道友呢，他还没有信主，没有受洗，但是他对这个信仰的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所以我们在聊起信仰的时候呢，聊起有关教会，这个慕道友去西人教会，去中国人教会有一些的经验，他就说，就我的观察，我感觉好像这些教会的情况，有些教会的情况不是很对。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那些教会去了以后，他们只是讲敬拜赞美神，只是讲在里面欢喜快乐，然后就结束回家了。所以我总觉得这个教会这样好像不是太对。我说当然不对。那他看见，他观察这个结果，他体会这个结果觉得不对，但是不晓得原因。我跟他说当然不对，为什么？我说如果这些教会里面的人，有些人是不信主的去教会，他不信神，他在那敬拜神，那他敬拜的到底是什么？这是个问题。他敬拜的可能是自己的感觉，他敬拜的可能是个人的在那边的一些的享受。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位神他是真实的，他能不能接受那些不信他的人对他的敬拜呢？当然也不能，不信他，他怎么接受你的敬拜呢？那我又问他另外一个问题，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教会？你为什么要去教会？他说是我要得救恩 salvation。 是，我说来教会的目的，很重要一个目的和核心的一个目的是要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但是如果我们去教会只是开开心心敬拜赞美，唱一下诗歌，然后回家了，那你就很自然的得到救恩吗？显然是有问题的。那我就跟他讲教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来到教会要得到救恩，怎么样得到救恩？在教会的里面得到造就，在教会的里面生命得到成全，在教会的里面真正能够听到福音，能够认罪悔改，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生命被圣灵更新改变，那样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救恩。当然要敬拜赞美，但是重点是我们要得到神在救恩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实实在在要实现的那个生命的更新改变。我说这个才是教会的意义。后来这个慕道友跟我说，他说他慕道了慕了很久了，他说我用一个词来总结，我不知道对不对。我说什么词？说那是窄路。我说是，但是我要告诉你另外一个词，在这条窄路上面有神的应许，有主的应许。主的应许说这条是窄路，但是这条窄路一定可以走过去。这是上帝对所有的他所拣选的人确实的那个应许。这个是我们来到教会当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在这边。那我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信息，主的应许。刚才读的经文，四节的经文，在十一节他说你们当信我，耶稣跟所有的门徒说你们应当信我。那什么叫做信我呢？他后面十二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这个是信他。那做这样的事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然后后面十三节十四节他有两句的应许的话，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任何的事情，我必成就。 那这个两次的 double confirm 的这个必成就的这个应许是在前面的两个 condition 的里面，你们当信我，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然后你们所做的事所产生的结果是荣耀父神，然后在一切你们所求的我一定会给你们成就。这个是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信息，主的应许是这样实现的。那我们在大纲里面我们就看第一个，他说这个应许前面有个条件，是给那些真正信他的人。耶稣说你们应当信我。我们要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段经文是写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在第十三章的时候，耶稣他讲了预言，讲了什么预言呢？他跟门徒说，我要被犹太人，要被那些法利赛人，被抵挡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要受害。然后门徒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我们现在跟踪的这个跟随的这个拉比，这位主他要受害了。在十四章开头的时候，耶稣就给他们安慰，他说我虽然被杀，但是我告诉你，我去是要给你们预备地方，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也是知道的。耶稣在安慰这些门徒，虽然他要上十字架，虽然要被杀，但是他去是为门徒预备地方，他给门徒带一条路，是走向他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天父，就是天国的道路。得了这个安慰以后，接下去门徒多马就提了个问题，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多马说他不知道。耶稣就又在讲，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讲了以后，腓力又提了个问题，他说你把父显给我看我就知道了，还是不知道。后面耶稣就开始讲了这段的话，你们当信我，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然后应许你一定，你的荣耀父一定，你所求的，你所见到父，你想去走天国道路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你成就的。那我们叫思想这个经文，他们提的这个问题，耶稣所回答的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耶稣说你当信我，这段经文是记录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如果说这段经文或者门徒所提的问题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可能好一些，因为刚刚见到主，刚刚认识耶稣，耶稣说你当信我，是信心是根基，信心是他一切的跟随主的那个根基。但是门徒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已经被神被主耶稣呼召了，然后后面就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听了耶稣讲了很多的道，尼格底母的事情，撒玛利亚妇人的事情，迦南婚宴的事情，五饼二鱼的神迹，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到了十四章，耶稣讲了很多，做了很多，这一切都到结尾的地步，门徒还没有解决信主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的问题，怎么讲了这么多，看了那么多的神迹，到今天耶稣还说你们当信我，他们还没有信。他们有没有信？我请问他们有没有信？门徒有没有信耶稣？有信吗？有信，因为前面还有很多的经文，在福音书里面很多的经文，当耶稣给那些犹太人讲道的时候，当耶稣行神迹奇事行医治的时候，很多人就信了耶稣。但是耶稣说你还没有信，他说你当信我，你还没有信。那这个信到底是什么信？在约翰福音如果你读前面第八章，有一段的故事，耶稣他给门徒讲道，给犹太人讲道，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给他们指出一个方向。然后他警告他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必死在罪中。告诉犹太人，我是得救的主，跟从耶稣的才能够得救，不信他必然会死在罪中。然后到约翰福音八章三十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了。如果你再往后看， 你看到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的最后一节第五十九节，于是他们拿起石头要打他。那些信了耶稣的人，他们就信了他，到后面第八章结尾的时候，他们拿起石头要打耶稣。什么事情发生了？这群前面信耶稣的人后面要拿起石头打他， What happened？ 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到底是怎么个信法？你再看约翰福音八章的第三十一、三十二节，第三十节，当很多人就信了耶稣以后，耶稣一下子就看见他们的信有问题。然后到三十一节，耶稣开始讲，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他告诉那些所谓信他的人说，有一个条件，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们才真是我的门徒。换句话说，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愿意信，他们愿意得到永生，他们愿意得到救恩，这些他都愿意，但是他不愿意遵守耶稣的道。问题是在这边，为什么不愿意遵守耶稣的道？因为遵守耶稣的道要付代价，因为遵守耶稣的道要对付自己的罪，因为遵守耶稣的道要不能爱世界，因为遵守耶稣的道可能会为义受逼迫，所以他们不愿意。我愿意得好处，我愿意得永生，我愿意得祝福，但是耶稣的道我不愿意遵守。这个是耶稣对他们那个所谓的信点出来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到后面，到十一章，到十四章后面这段话，耶稣还在讲这个事情，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信？你们信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常常遵守我的道。这个必要的条件，遵守神的道，从信心的这层面，我们中文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要用另外一个词来讲，真正的信是信从。耶稣告诉门徒，你真正要信耶稣是信从，不是头脑上的信，不是信了以后自己以为能够得到多少的好处，以自己为中心的那种信，不是。你若是信，你必定要从，信而从之，把他当作生命的主宰，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上，一生一世的跟随他，这个才是真正的信。这样的信不容易的，这样的信你要付诸行动的，这样的信你要放下自己的，这样的信要真正的要对付自己的罪，不简单的，要付代价的。那这个是门徒的问题，这个也是现在我们这些所谓信主的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我们的信心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要渐渐的要改变，我们的信心不能停留在当初门徒的光景，因为耶稣已经点出来，这个信心还不够。真正的信心还要向前走，要遵守他的道，才有可能真正的能够归向他。有一次听一个慕道友在谈这个问题，他就说这个信耶稣呢挺难的。为什么难呢？他说好像是没有条件，你信耶稣是罪人，你不需要做什么，你来信神就救你，他就把这个救恩白白的赐给你，但是好像有很多的条件。好，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但是我信了以后好像很多的条件，那这些条件又抓不到摸不着。他说我情愿你把我关在监狱里面，你给我一些监狱条款让我遵守，我能抓住一些东西，我知道我在走这条这个所谓的信的路，但我现在什么都抓不到，那我这个信到底是怎么回事？很难。我跟他说当然很难，如果你以为给你一些条条框框遵守你就可以信，以为把你抓到监狱里面关起来你就不会犯罪，你就可以真正的信，我说那个还是不行的，因为监狱放出来你还是会继续犯罪的。那些条条框框不能够真正的把你框在信仰的里面。那到底问题在哪里？什么才是真正的信？这个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和所有的那些外邦的所有那些其他异教的信仰有核心的区别在哪里？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所有的异教的信仰，所有的那些所谓不信主的人，他们都是从外向里做， 从外向里做，用外表的这些的行为，用外面这些的规条拼命做拼命做，做到一个地步我就修道，以后我就成佛了，做到一个地步我就成仙了，做到一个地步我就到一个某一个境界了，我就可以在这个信仰当中好像是得着了。所有的信仰，所有的外邦的信仰都是走这条路，但是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靠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改变是不可能的事情，做不到。所以前段时间大家知道那个韩国发生一个事情哈，最有名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一个体系当中几个有名的高僧，然后在酒店里面抽烟喝酒赌博，被人家这个 camera video 照下来，美国 CNN 都播了， CNN 都会把这个新闻播出来。他们自己拼命的修行，拼命的靠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内心。一条路就是苦哈哈，拼命的努力，但是呢，挣扎半天也不晓得出路在哪里。另外一个干脆就假冒伪善，做一些外表的行为，装得自己好像很高超，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没有路可以走。我很同情他们，我不是责备他们，我很同情他们。我知道他走这条路一定是这样的结果的，不奇怪。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个只是批评人家这个佛教的有问题的，你基督教有问题，你为什么不批评啊？你们有些的牧师好像也有问题啊，还有犯奸淫的呢，有没有？有啊，和尚出问题，牧师有没有问题？也有。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这个信仰，我们真正信耶稣的人，和那些所有的根本的区别，我们是从里向外活出来，不是从外向里面做，从外向里面做，做死也做不到，从里面活出来，那个生命是从里面发出来，你要先有里面的生命，然后活出来以后，那个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才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才是一个真正的美善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不同的一个问题。那这样你就了解了，为什么那些号称牧师，那些好像很有名的，他们照样会犯罪，他里面没有生命，他还是坐在外面，他还没有真正的在信仰的当中切入到那个最核心的那个地方，从里向外活，那个才是真实的，从外向里面做会走向虚假，一定你也做不到的。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真正的信从他，那我从里向外活，又让我信从耶稣，那我还是自己做的嘛，是不是？我到底还是从里面活，我还是从外面做呢？又有问题了，有没有问题？大家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接受他做救主，我们肯认罪，神的恩典会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圣灵的能力先在我们的里面会带领我们，圣灵带领我们，我们顺服圣灵，我们的生命就会从里面活出来，那个根基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若不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没有人可以真正活出来，若不是我们顺从圣灵，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活出来，我们就不能够得到圣灵的重生。这个是核心所在，这个是耶稣跟门徒说你们当信从我的意义所在，这个是我们听主耶稣的话，遵从他旨意的意义的所在。不是外表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好，是真正尊重他以后，是顺服圣灵在生命里面的更新改变，这样才是一个里里外外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大家了解，信从才是真正的相信他。门徒已经跟随耶稣了，彼得跟耶稣说，主啊，我们已经放下一切的来跟随你了，这样还不叫信从吗？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还不叫信从吗？我就放下一切都跟随你了。请大家了解，在过去在犹太人的背景的里面，有一个跟从拉比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拉比可以招门徒，然后呢，门徒可以跟从拉比，可以跟从三年，跟从一段的时间。跟从拉比干嘛呢？一个是要听他的教导，教导圣经，教导神的话；另外一个看他的生命见证。拉比会用他的生活，用他的行为来教导他口上所教导的。那我们中国人知道身教言教嘛，意义是一样。耶稣来，他生命做见证，然后他用他的话来教导我们，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他如果要跟从拉比，他必定要放下他手上的工作，但是一段时间，等他这段时间过了以后，他可以重新再回去做原来的事情。在当中有人还可以换拉比啊，约翰他的门徒有些是跟从耶稣，约翰说你去跟从他，因为他最终是跟随神，不是跟从人啊。在旧约的里面，如果你读过旧约，拿细尔人这个背景是从拿细尔人来的。拿细尔人他们就是在神面前，我愿意敬虔一段时间，把我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交给神，我愿意遵守更严苛的这些的条例，在这个当中我做敬虔的事情，等我这段时间过了以后，我恢复我原来的身份，我就可以回到我原来的生活。那这些在新约当中这些的行为都有旧约的背景，有圣经的背景的，他们是这样子来跟随耶稣的。那后来彼得他回去打鱼，你不觉得奇怪吗？他以为他跟从主的这段时间结束了，主耶稣已经走了，我已经没有拉比可以跟从了。那些门徒也跟着彼得去打鱼，不知道要干嘛了，拉比已经不在了。但耶稣所说的是一生一世的跟随他，耶稣所说的是一生的投入去服侍他，耶稣所带领的门徒是这样子来跟随他，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把自己全然的放在主的面前，一生一世全然的跟随他，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也是正常。尤其在我们华人信徒里面，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总是要认识一下，慢慢观察，慢慢了解，这是正常。一段时间以后觉知受洗了，还是有点犹豫不决，这个有的时候会探一探，做一点点怎么样，看看可不可以，正常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无论在你服事上，无论在你奉献上，你都会先试一试，哎，这样可不可以，哎，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点，正常的。但耶稣所呼召的门徒是全然的跟随他，全然的真正的放下你自己，全然的真正的舍己。耶稣说，你若不放下一切来跟随我，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若不放下你所有的来跟随我，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耶稣跟门徒所讲的，他对我们所教导的，是一个真正的全然的跟随。我们必须要正视我们的信仰，必须要正视我们的信心的。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你可能观察过很多的教会，你可能去过很多的教会，你可能看过很多的所谓的信徒，在我们这些的观察的当中，这个信徒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尺度的，还是有一点感觉的，他信的到底是不是啊，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还是挂名的，你会有这种的感觉的。那些的外表的礼仪，那些外表的东西，好像不能够真正代表他应当有的那个生命的情况。问题出在哪里？都是在于这一个点上，有没有真正的信从，有没有真正的跟从主，这个是我们的挑战，这个是耶稣对门徒的那个挑战。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六章一节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刚刚信主，刚刚接触信仰，是在开端的里面，刚刚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你要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这个是我们来到教会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在主日学跟大家讲过，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在犹太人的教会的里面，他们对教会的认识是 synagogue， 是会堂，会堂里面非常重要一个功能，有祷告，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 teaching， 是教导。所以来到所有来到教会的人，你受洗，你归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必须要接受圣经的教导， 必须要在圣经的教导的里面去学习读经，学习祷告，学习生命怎么样被神更新改变，这个是必修课，不是选修课。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了，你的生命没有多少的长进，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一个学习和教导上面远远不够，问题是出在这边。在神的话语上的装备，真正在祷告中与神的那种关系的建立，这个不够，所以才会造成我们不长进的这个光景。不长进会怎么样？无所谓，是不是？反正我上天堂了，没那回事情。这个是耶稣对门徒，对那些所谓信的人后面的教导。我们要在这个过程的里面长进到一个地步，我很确实的知道我是属于这位神的，这位神知道我，他知道我，我是属于他的，我非常有这个确据。这个是我们信徒生命当中真正要走的路的。不管我们是什么外邦的背景，不管我们是中国人的背景，我们一定要走的这条路，到最后你知道耶和华提名召你，耶和华知道你，耶稣知道你这个人，他认识你，在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他面前。如果在我们信仰当中还没有这种的确据，我们要好好的追求，我们要好好的装备。这个是耶稣在门徒的教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知道有一些的这个慕道的朋友不太了解信仰哈，如果你们刚开始接触这个信仰是正常哈，大概你听过慕道有都讲，就说哎，你们这个所有的信仰都是劝人为善的，大家听过这个说法没有？同意不同意？我们基督徒同意不同意？啊，我们也同意。哎呀，那我们跟慕道友的水平是一样的。所有的信仰都是劝人为善的嘛？唯有基督的信仰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点，其他的信仰是劝人为善，基督的信仰是不让人行恶，不让人犯罪，胜过罪。这个是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核心，不是行善来遮盖我的罪，不是将功补过，我多行善所以多犯罪就无所谓，不是，也不是用行善来证明我是好人，不是，是远离罪恶。我们真正得救是被神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罪的捆绑，这个是我们得救非常重要的印记之一。如果在你信仰的当中你从来没有胜过一个你原来胜不过的罪，你的信仰还没有这个根基的印证在里面。如果在你信仰的当中你不是常常胜过那个一直缠累你的罪，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的这个迹象就还不清楚，了解不了解？胜过罪，一样一样罪的胜过，胜过罪以后那个善不是行出来的，那个善是什么？是活出来的。当你这个人可以胜过罪，你可以远离罪，你可以不犯罪的时候，你所行的必然是善的。这个是和那些其他的信仰根基上的一个区别，胜过罪恶。我前段时间见了一个慕道友，跟我年纪差不多，跟他聊天，他是国内做生意的。我跟他聊有关人生的问题，我跟他说，我说人生有两大困境。他说什么困境呢？我说第一个是叫做不知道，无知而无畏，然后撞个头破血流，我说这是人生一大困境。他说这个是。我说第二大困境是知道做不到，他说这个更困难，明知道就是做不到。没有神，没有救恩在我们的里面，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做不到。但是如果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真正得救的人，我们知道那个是罪，我们就可以拒绝他。这个是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自由是从这里来的。 是脱离罪的捆绑，是胜过罪的那个自由。这个是我们救恩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和那位慕道友谈，他做生意的中年人，我也是中年人，原来做生意的，我们谈到一个中年人做生意的又有钱，在中国常见的一个问题，外遇的问题。我跟他说，因为他有外遇，我就直接跟他点这个问题。我跟他说，如果我不信主，我可能比你更差，你有一个外遇，可能我有三个。有外遇好不好？他说不好，他承认的，因为他跟他妻子原来感情非常好的，现在伤了这个感情，他觉得也是非常不好，做不到。我说我不信主，我也做不到，但是我信主，我可以做得到，因为我知道婚姻是圣洁的，我尊敬这个婚姻，我不会产生，不会去起那个念头。另外一个，如果有诱惑来，我靠着主的恩典可以胜过去。我说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他听懂没有？也许懂了。大家听懂没有？基督徒应该听懂了哈。但有一点可能你还没有懂，如果我是信主的，我自己故意去找外遇，我能不能胜过？这是耶稣所说的，对这些信主的人说，我们怎么样回应神？怎么样他的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实现？是因为当我们愿意远离罪恶的时候，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得胜。但是如果我们甘愿堕落，我们自己故意去犯罪，没有，这个应许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是那些真正陷在罪里的基督徒，那些陷在罪里的甚至是传道人牧师，他们所败坏的地方。真正的信是信从，信而从之。我愿意按着神所给我的圣洁的生命的方向走，我靠着神，我必定得胜。这个是主的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实现的，给信从他的人。第二样，信主，神的应许要给那些做主工的人。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主耶稣告诉门徒，他说，你真的信我吗？你真的信从我吗？你要做我要做的工作，你要做我要做的工。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必得享安息。要做主的工，整个生命的改变是从原来做自己的事情变成做主的事情。主是做什么工的？主做什么？主耶稣来到世上干嘛？享受、赚钱、出名、盖大教堂、成为有名的传道人。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什么？甘愿降卑舍己，舍弃天上一切的荣华。他所追求的方向是什么？为了主要成就这个救恩，为了神要传扬这个救恩。这个是主耶稣所做的事工真正的核心，完完全全是做这件事情，再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做主的工是要坐在这个上面。主耶稣说，你真正信从我吗？你要做工是坐在这个上面。那这样你看圣经，马太福音大使命28章，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门徒的嘱托。使徒行传对门徒说，你们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一个是传福音给万民听，一个是在地极做主的见证。两件事情，传福音两件事情，传主的道，为主做见证，必须要主的道，也必须要生命的见证。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对他的嘱托是这一些。然后他后来的门徒有没有做？他后来的门徒做什么？他后来所有的门徒，无论是那些的使徒，也无论是支帐篷的亚居拉、百居拉，还是这个做生意的吕底亚，还是大财主腓利门，他们所做的事情同样都是一件事情，同样都是一个核心，做主的这个工作。所以无论你在哪一个工作的岗位， 你是做编程的，你是做生意的，你是做工程师的，你都可以做主的工。问题是你工作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是为了传扬主的道，为主做见证吗？还是为了自己？这个是我们在面前，在神面前，我们要晓得我到底是不是做主的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根基。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这个是信从主、做主的工的人那个生命的核心，那个是我们整个的 core value， 是我们整个的核心的价值。我们活在地上的核心价值是这个，传主的道，做主的工。怎么传主的道？我特别要提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时代特别需要提这个问题。耶稣来到地上，他只传天国的福音。耶稣怎么传天国的福音？讨好犹太人，许愿祝福他们。所以前面犹太人为什么要拿石头打耶稣？因为耶稣讲了一段话，那段话非常的厉害。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在八章，约翰福音八章43-44节，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怪不得人家用石头打耶稣，这个话听起来太刺耳了。这个话谁要听啊？跟我讲这个话，我就用石头打你了。耶稣是这样传福音的，他必须要把人在罪当中的困境点出来，必须要让人脱离这个罪，不再做罪的奴仆，他们才有可能得救。不是讨好就可以了，不是讲一些的这个祝福的话，讲一些吉祥话就可以了，必须要把这个事实把它讲出来。因为没有脱离罪的人，他必定是死，必定是灭亡的。你不用讲他，他自己也知道的。到他肉身这段结束以后，他接下来就是灭亡，他没有盼望，他一定没有永生的确据的。那作为一个人活在世上，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他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他在地上的意义是 nothing， 没有任何的价值的。给他那些祝福，给他那么多的钱，给他那么多的名声，没有用，没有意义。这个是传主的道非常重要的核心，不管人怎么拒绝，不管人家讲什么抵挡的话，都要这样传。我不晓得在座各位你们怎么信主的，我相信很多人是听了这个商业化的福音，有没有听了一些吸引人的福音？神的道要讲得清楚，那些的东西所造成的影响，到今天你会看见，几十年来福音派传这种商业化的福音，传这种吉祥化的福音，到现在影响你观察，已经看见的恶果已经非常的厉害。一个恶果是在教会的里面，有些教会里面很多的人，但是真正有基督生命的少而又少，真正有圣灵重生确据的少而又少。那么多的人，很多人仍然是地狱之子，那么多的人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教会你观察现在整个的所谓的 Evangelical Church 福音派的教会，你去看，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人，你去看在教会里面真正有属灵生命根基的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少。这是对教会的一个影响，另外就是对社会的影响。我还记得有一个这个北美这个福音派教会的大佬接受新人的采访，他问他什么问题呢？问他同性恋的问题。这位大佬就闪烁其词，避重就轻。他说同性恋这个也是罪的一种，我们都是有罪的，同性恋也是罪的一种，所以不需要那么太过重视，不需要专门去讲同性恋，也是罪的一种。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所以到今天你看教会的妥协，福音的妥协，会造成整个社会更加加速的败坏。这个是教会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一个滑坡 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加速败坏，社会世界是败坏，但是加速。现在同性恋多得不得了，同性恋已经攻陷了多少这个所谓的基督教背景的国家。现在这个安省讨论这个 B13、大家知道啊， B13 安省的要在小学里面推广同性恋，告诉小学生 同性恋是对的，是正常的，不能反对同性恋，容许罪，容许罪的发作。有些人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神是爱，所以我们就应该包容他们，同性恋没有关系，神是爱，我包容他。那我请问，如果你跟孩子做错事情了，你要不要管他？我不管他，因为是爱嘛，包容他。包容罪是纵容，包容罪是纵容，包容罪人是神的爱，包容罪行是纵容。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清楚，你要容许那个罪，包容它，纵容它，它会扩散，它会传染，它会害人，它会害己。所以你发现如果你看到同性恋在这个地上有很多很极端的行为，你不要觉得奇怪，不奇怪。最近这个多伦多大家知道哈，变态杀人知道不知道？多伦多这个情况，有个同性恋把一个中国人的脚砍成几，把一个中国人砍成几段，多伦多的，然后把脚寄到这个什么，寄到这个保守党，把手寄到自由党。你要不要觉得奇怪？这种同性恋，这种变态所造成的这种的恶行会逐渐的增多。你允许他，你允许传染病，允许恶行逐渐的发展，他会这样子，这样觉得奇怪。同性恋家庭里面的小孩，他们要领养小孩，同性恋家庭里面的小孩变成同性恋，你们不要觉得奇怪，太正常了。他所谓的父母都是同性恋，他在那种环境成长下来的孩子，他是同性恋，太正常了，一点都不奇怪的。整个的世界会向这种败坏的方向来走。同性恋是罪的一种，所以大家不用太在意。大家觉得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因为它也是罪的一种嘛，撒谎也是罪的一种，有点小贪心也是罪的一种，同性恋也是罪的一种，都是罪嘛，所以就不要太计较，可以这样说吗？我没有机会跟牧师谈，有机会我会跟他这样谈的。我说癌症是病的一种，感冒发烧也是病的一种，所以你得癌症会也不要太认真，你就当感冒发烧病来治罪犯了，可不可以？严重的罪行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结果，严重的罪行必然会产生严重的伤害，你必须要把它禁止。这个是我们对罪的认识，不是把所有的罪混成一谈的。你知道美国刚刚发生一个事情，现在这个世界变态的事情太多了，有一个人把一个人脸吃掉了，知道啊？大家知道这个事情。马路大街上一个活人把另外一个活人脸全部吃掉，只剩下胡子，警察来不要管，没关系，继续吃 enjoy， 他肯定要开枪把他打死，打六枪把他打死，一定要制止他嘛。恶行，严重的恶行你必须要制止，不制止就会产生更大的伤害嘛。教会对罪的事情妥协到这个地步，你还有什么盼望？保罗清楚的讲，在哥林多前书，唯有奸淫的罪是得罪你的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的。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同性恋的罪是被上帝咒诅的，怎么可以混为一谈？有些罪是至于死的罪，有些罪不是至于死的罪。这些是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我们非常非常要了解要坚持的东西。好了，如果你这样传，人家会不会高兴？肯定不高兴了，对不对？耶稣已经讲了，在约翰福音15章，他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怎么样？ 你没有翻圣经没有关系，我读给你们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不属于世界的，世界就要恨你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教会，讨世界的喜欢，讨异教徒的喜欢，那个不是为福音做见证。罪就是罪，世界恨我们是因为我指出他有罪。耶稣说世人为什么会抵挡我，因为我指出他有罪嘛，所以他恨我。但如果你不指出他的罪，他怎么能得救？他不悔改罪怎么能得救？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一个得癌症的，你不给他手术，不给他下猛药，整天给他打吗啡，他很舒服，大家都有这个最基本的知识，那个癌症病人是怎么样了啊？放弃了嘛，对不对？打吗啡的时候就是放弃了，就等他什么时候就结束了。那如果你想治他，你必须要下猛药，必须要下狠刀，要切，要下药治他，把他救回来，这个是福音。福音对这个世界是起这个作用的，要把人从罪的捆绑当中救出来。今天在组织学的里面，姊妹也在分享说，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世界今天的变化，如果我看这个世界，我会想到创世纪耶和华在6:5讲的一句话，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个世界如果我给他诊断，差不多已经病入膏肓了，已经癌症晚期了。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从欧洲到美洲，从亚洲到非洲，遍地满了淫乱，整个人类社会，整个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时代是今天这个时代。人欲横流，物欲横流，遍地都满了这些的事情。原来中国还靠马克思主义压一压，原来西方社会宗教还会有一些的作用，现在这些全部都拿走了。人的罪性激进的发作，那个癌症激进的扩散，到处都是。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信息，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要人真正的悔改归向主，真正的认罪，远离罪恶，真正得到主的生命，这个是做主的功。主的功要坐在每一个失丧的灵魂的生命的上面，能够救一个算一个，能够有时日的时候能够救几个算几个，这个是做主的功，全心的摆在主的功上面。一个人得救简单吗？很简单哈，决志受洗，接受耶稣做救主就可以了。不简单吗？也不简单。一个人得救，从认识福音到他生命得到造就，到他生命得到改变，到圣灵在里面能够显现出来，到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哪有时间去享受世界的生活？哪有时间去追求世界的金钱？哪有时间去追求世界的名义地位？这个主的功，这些事情逼着我们一定要做的。主再来的时候，我再次说，能够救几个就是几个。我相信这个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意义，全然的为主。如果你心里面是带着这种福音的火热，你心里面带的是这种福音的信息，你在神面前服侍他的时候，你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你不会因为某某弟兄得罪我，我就不服侍了；某某同工配合的不好，我就不做了。告诉我，那我对他看得不舒服，我就不服侍了。你不会这样子。真正服侍主的人，真正对福音有认识的人，你会像保罗一样，里面有火；像耶利米一样，我里面有火，我一定要发出来，在我骨里面烧。因为我看见需要，看见那么多的人还没有得救，我要做这件事情。在做主工的方面，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 地方我们需要去学习，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对于我们华人信徒我觉得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对我们道路背景的信徒是不容易的。那个专一的心为主，那个全然的心为主，是一个挑战。但是感谢主，我觉得神有恩典给我们啊。我们有一位姐妹要离开我们教会了哈，这大家知道，因为她要搬家嘛。那这位姐妹的属灵的情况，经过这差不多一年，她从职堂开始到现在一年两年的时间，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看见了什么叫做全然的服侍主，专一的服侍主，不论自己开心不开心我都做，自己不高兴也不是说我就撤了，没这回事。情他心里面是为主，他在主的工的上面永远都不会撤退，做主的工没有可以撤退的时候。我听 David Paulson 他在纽约在讲给一些传道人讲道的时候，他就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做传道人做牧师的好像不能退休，他一辈子没有退休。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能退休吗？除非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全心的为主，全人的为主，这个是我们华人基督徒特别要学的。有一年我看那个中国对宣教的一个纪念啊，应该是200周年纪念中国这个内地会宣教，然后请了一位这个叫戴绍征的去，因为戴德生一家五代人在中国服侍，然后都是一些中国的有名的牧师，因为这个很国这个国际性的一个活动嘛，然后他们就感谢戴绍征这一家，就是谢谢你们这个家庭为我们中国人几代人的摆上，就谢谢你们。戴绍征上来，他纠正我们华人的牧师讲的话，他说我不是为了你们中国人，我是为基督。我们戴德生我们全家五代人不是为了你们中国人，我们是为了基督。这个是我们要学的，不是为人，是为基督，是为那个为我们钉死的主，那个是我们应当有的服侍的心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应当好好的来学习。我再次说，我们道路背景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做主的工，做主的工没有面子问题，没有人情世故问题，没有搞关系搞平衡的问题，做主的工就是全然的摆上，甘愿的受苦，甘愿的受委屈，因为你是坐在主的上面，坐在主的小子的上面，是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这个是我们在服侍当中应当有的最基本的心态。我们道路很多弟兄姊妹在世上都很成功，很有成就，很有水平，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在属灵上是从婴孩开始，我们在侍奉上是从小学生开始，我们必须要谦卑下来，否则我们会落入到一个闭门造车的地步。要看这些在主里面多年服侍的很有生命见证的，他们怎么样见证神，他们怎么样服侍神，我们要观察，要效法，要学习，这样我相信我们的西范教会是有盼望的。我也感谢主，神还留给我们西范教会有一些老的信徒，神也差派一些虽然年纪很轻但是属灵的生命上面很好的基督徒来到我们当中。我非常感恩神眷顾他的百姓，有一位姊妹虽然会离开，但神还留了很多的属于他的人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建立教会，我们为此很感恩，很感谢神。好，最后一样，主的应许是给荣耀神的人。主在里面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他后面又说，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两次。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区别其他信仰的很重要的一点之一，没有任何一个信仰敢应许的。 你信佛，再敢应许你一定会成佛吗？他不敢。你做其他的这个方面的异教，他敢应许你？伊斯兰教徒敢应许你一定可以上天堂吗？他不敢。只有我们信耶稣的人，他应许他必成就，一定可以成就。每一位来到他面前的人，他一定可以成就 ，guarantee 100%。你回应他，一定可以得到永生。每一位都可以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每一位来到教会，来到神面前，都可以在神的应许的里面，一定可以得到永生的。这个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和恩典的。如果你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秦始皇，告诉了汉武帝，他高兴的不得了，他可以把万贯家财都给你的，花多少钱他都买。他没有这个福分，神没有拣选他。那些道家的，中国那些道家的炼丹的人，把自己都吃死了，炼那些重金属，就为了追求所谓的长生不老。主耶稣在这里这么清楚的应许，一定可以，但是你要付代价，付的是什么代价？付的是什么代价？是对付我们的罪呀、啊，是脱离罪的捆绑啊！是要有耶稣基督圣洁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那个是代价，那是赐福。这当中会流泪撒种的，对付罪会痛的，经过手术会痛会流血的，但主说他一定可以带领你过来。这是为什么保罗说那至暂至轻的苦楚和这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相比太小了。况且主耶稣他说他怜恤我们，因为他在地上经历了一切的痛苦，一切的试探，他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况且主耶稣说他赐圣灵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安慰，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成为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试探，一切的那些的难处。这些的应许是在这么大的恩典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应当珍惜的。在这个应许的当中，有一点我稍微讲一点，神赐救恩给我们是为了救我们吗？是。但是终极的目的不是。神赐救恩给我们是为救我们吗？是。终极的目的不是。是什么？是叫父因儿子得荣耀。终极的目的是荣耀天上的父神，因为当初他造人的时候他说是好的，撒旦说不好，你造的人不好，他就诱惑人犯罪，果然不好，撒旦就得逞了吗？神的荣耀就因此就没有了吗？神仍然是荣耀的，但是他跟主耶稣说，我是荣耀的，我还要再荣耀。怎么再荣耀？让我们这些掉到罪里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重新得回那个圣洁的生命。这个圣洁的生命不再会在罪的当中再次的跌倒，这个圣洁的生命是胜过罪恶的生命。神在这个里面再荣耀，我们就与神的荣耀有份了。这个是主的应许，可以实现在每一位信徒的生命的当中。巴不得每一位信徒都能够成为神的荣耀，巴不得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荣耀神的地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祝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祝我们这些的人，我们这些的罪人竟然有永生的盼望，竟然你有应许给我们，让我们必然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祝我们实在你面前献上感谢。主，我们谢谢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如果听了信息你有感动，是圣灵自己感动你，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如果有这样的人，你可以在你座位上举起手，我会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还有吗？ 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可以放下。感谢主。还有这样的人吗？你愿意在神的恩典、神的拣选的里面有份？神要把这个圣洁的生命坐在你生命的里面，神要把这永生的盼望放在你的心中，放在你生命的里面。还有这样的人吗？好，感谢主。好，我们就一起起立哈，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先为刚才举手的祷告，我们先一起起立，然后我们就唱回应诗歌。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刚才这几位在你面前举起手的，主，他们不是举给人看，是举给你看。主，他们是因着你的感动举起他们的手，就祈求主你自己在他们心里面继续的带领他们，用你的恩典来带领他们。主，你知道他们刚刚接触信仰，他们需要主你给他们属灵的奶来喂养他们，需要主你特别的恩典来带领他们，把他们带到你的路上。主，就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恩典，你恩待他们，把他们带到你的里面，用你的真道来教导他们，用你的圣灵来开启他们，用你的能力来托住他们，来带领他们一生一世的跟随你，成为荣耀你的人，在你的荣耀里面有份。愿一切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